月1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克强指数说明中国经济破败向壁漏矣啊。第二个是欧洲国家向格陵兰派兵了。第三个是 FBI 搜查华邮记者的住所。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1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美联社报道，应丹麦邀请，德国、法国、瑞典、挪威四个国家1月14号宣布向格陵兰岛向格陵兰派遣军事人员，支持丹麦维护格陵兰的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15号在推特上发帖说，法国第一支军事小队已经在途，其他的部队会随后跟进。那么德国国防部1月15号表示，已经派了13名士兵前往格陵兰，到当地评估加强格陵兰安全所需要的采取的军事行动。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松表示，第一批瑞典的军官1月14号已经抵达这个格陵兰。挪威派两名军事人员去格陵兰也是评估局势。那么这是欧洲国家支持格陵兰主权的实质性的举措。那么从口头声援现在推进到了地面存在。不过我们可以发现，欧洲真的是一盘散沙啊，但是这也可能是欧洲的一种策略，目的是避免美国尴尬。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和格陵兰的外交部长莫斯菲尔特1月14号在华盛顿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会谈最终是不欢而散。美国和丹麦双方确认在格陵兰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根本分歧就是你要我不给。那么美国总统川普过去一个星期都在集中表达他对格陵兰的强烈占有欲，他甚至说不排除通过武力的方式来实现。不过地球人都知道他在吹牛，不过呢，川普是美国总统，你又不能不理他。所以呢，欧洲国家就开始派遣地面部队，人数不多，也很分散，但是这对川普来说这就够了，这些人就是喜马拉雅山，川普爬不过去的，川普的策略就是把话拉满，看你怎么办，看你怎么应对，欧洲人知道，我知道你吹牛，我也不派多，我就派几十人去，往那一站，你看你怎么办，你总不能从我身上爬过站踩过去吧，就这意思啊。所以当年就是我就讲我就拜登很混蛋，当年俄罗斯陈兵百万在乌克兰边界的时候，美国不用多啊，你派一个师摆在这边界，你看你怎么办，对吗？俄罗斯我看你敢打过来。为什么这一个师后面是美军啊，他敢打吗？他不敢打。拜登没干这个事情，结果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几百万人。所以这是拜登的一个污点。川普还不如拜登啊，这是第一。第二，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2025年11月28号以走私武器罪判处射击教练田红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罚金20万元，他的儿子获刑6年，他们的公司叫P林公司，判处罚金300万，罚他300万，法院认定从2015年到2023年田红和他的儿子叫傅义涵，从德国、瑞士等国家采购运动枪支就气步枪的配件走私进口，总共是2446件。其实这是中国司法的又一个荒谬的案件田红的律师为他辩护说这个P林公司8年通过这些枪支的散件总共是获利4万，搞了8年4万，一年不到5000块钱那这事儿怎么回事呢？中国政府规定运动 跟运动有关的枪弹属于管制品，只能通过体育总局指定的一家公司叫华兴荣耀公司进口采购，你只能在这采购。这家华兴荣耀公司是干什么的呢？是体育总局的全资子公司，就是你要买枪弹你就只能在我这公司买。为啥？那我这里面有利益在里头啊，这是我们的奖金小金库，反正就是你从这就必须从这儿买，肉要烂在锅里啊。那中国射击运动员他不是打枪吗？啊，气步枪吗？你要换枪，你要换配件，你要买新枪买新配件，审批流程至少要一年，短的要两年。你这等运动员的那个年时间很短的，没几年打比赛。那怎么办？那就私底下自己搞定呗，走官方途径这么慢。那田红呢就和德国的一个运动就气步枪的这个运动品牌的销售代表，这个销售代表叫什么，叫孙霞，跟他很熟，当然跟他熟，这销售代表跟这教练都得很熟。田红是很有名的射击教练，他培养过几个奥运冠军呢，那就他跟他很熟，所以其他的这些教练一看你跟他熟，就通过田红买枪买配件。买枪买配件呢，就通过田红下单，然后呢通过田红收钱，收了钱呢运动员呢就出国比赛的时候呢，这个孙霞呢就把枪把配件就给他，他就装的这个自己的，他不是比赛吗，拿着枪拿着配件回去就没事。就相当于走私啊。然后呢回到北京呢，田红再用什么呢，再用皮林公司的什么手套啊服装啊用它报销。就是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儿啊。据说你说这个事儿这是走私武器弹药吗？当然不是。法官知道吗？法官知道。检察官知道吗？检察官也知道。但是判他十年。啊，总共四万块钱判十年，那些贪官他娘的判多少个亿，多少个亿判多少年啊？为什么判他十年还罚300万，总共赚了四万块钱判他300万？为啥？动了华兴荣耀的蛋糕了，体育总局的蛋糕，那就往死里判啊！赚四万判300万，用意就在这里，官家的生意不能碰，就这意思。田红已经上诉了啊，要骂一下啊，这王八蛋啊。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1月14号搜查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纳坦森的住所。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说，联邦调查局是应国防部的要求执行这次搜查。这名记者涉及泄露政府机密信息的案件。川普政府动用司法的力量来对付记者啊，标志着川普政府打压媒体的运动啊行动在升级啊。这西方媒体喜欢用升级，其实升级是狗屁都不通的话啊。川普政府向新闻界宣战啊，不叫升级，叫宣战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不能保护新闻记者。就这个意思啊。华盛顿邮报记者这个纳坦森的报道方向是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改革，包括大规模的解雇联邦雇员啊。他是个很资深的记者，他能拿到很多内线的新闻。联邦调查局跟这个纳坦森说他本人不是调查目标，但是还是查封了他的手机和这个智能手表，还有两部电脑。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主席布朗抨击川普政府干预新闻独立性，搜查新闻机构和住所是在恐吓新闻记者。拜登政府曾经向新闻界做出一个政策保证，保证什么呢？保证司法部不会利用法律手段，包括传票或者是搜查令，要求记者交出信息来源。 川普政府的司法部2025年4月撤销了这项政策。美国白宫去年11月28号在网上开设了一个违规传媒耻辱榜，创下了挑战新闻界的可耻先河。华盛顿邮报、CBS、CNN 等新闻机构和记者上榜，华盛顿邮报排在头排。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2026年中国征兵工作视频会议1月15号召开，明确今年征兵的重点是继续招大学生。那么面向大学生征兵视为政策性岗位扩容。那么政府通过这个叫什么军营岗位，目的是分流这个就业压力。因为现在高校毕业生基本上毕业就失业，所以呢就把大学毕业生送到军队去，送到军队去分流。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更深的用意，就是服从性，纪律性，减少这个社会稳定因素。但是你把这些有头脑的人训练的有格斗能力，其实这是给自己培养那个掘墓人的意思。根据中国教育部去年11月的通报，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1270万，比2025年增加了48万。那当然现在就业岗位没啥就业岗位，1270万人有多少能够就业？不会超过200万能够就业。中国现在不能够提供20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所以你就想一下1000多万人怎么办。那各个国有企业也得增加招员。那么截止去年年底 ,16 岁到24岁不含在校生的青年失业率 17% 到 19%。 那以 18% 计算 ,1270 万至少有230万人会失业。但是我理论上翻过来，可能只有230万能找着工作，1000多万找不着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征兵就成了一个舒缓就业的一个途径吧。但是也招不了多，你可能招100万嘛，那不可能。军队总共才三四百万啊。这是第三这第四第五。共同社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1月15号访问菲律宾。茂木敏充和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签署三项协议，加强两国的安全合作。这三项协议分别是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一个是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以及日本援助菲律宾离岛建设宽带网络。那么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最受关注，因为这份协定允许菲律宾的军队和日本自卫队在联合军演训练期间相互提供后勤支援。那么这个协定呢，和2025年9月生效的相互准入协定相配合，提供日本和菲律宾在军事互通性和战备能力的这个协调方面的合作。第二份协议是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日本向菲律宾提供9亿日元的支持，大概是5-600万美元吧，协助菲律宾推进这个军事现代化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份就是日本向菲律宾提供16.3亿日元的资金，大概是1000万美元，在菲律宾南部这个三座离岛建设宽带网络，主要是给军队用的。茂木敏充在联合记者会上说，日本和菲律宾将会持续的反对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尝试。那当然反对的就是中国了。这是第五、第六。菲律宾外交部1月15号宣布，中国公民1月16号开始免签证入境菲律宾，停留时间最长14天。免签证政策适用于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和第二大城市宿务机场入境的游客14天停留期限不可延长。菲律宾外交部说，这项措施符合马克思总统关于促进贸易、投资和旅游以及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要求。那么今年开年以来，这个南海局势非常紧张。中国和菲律宾1月12号针对南海问题隔空对骂。那么菲律宾这个时候宣布给中国公民免签证，有释放善意的意思，降低双方的这个紧张氛围。那么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抓捕马杜罗，那这件事情其实影响很大，影响很大。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心里有点不踏实啊，不踏实。所以菲律宾开始缓解跟中国之间的紧张氛围，跟这件事情有关啊。这是，所以你可以看菲律宾两手同时在做，一手呢跟加强跟日本的合作啊，拉日本啊，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力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缓解跟中国的紧张气氛。为啥？因为他知道后面的那个不靠谱啊，不靠谱，那怎么办？这就是菲律宾的策略啊。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和公民党的党首齐藤铁夫1月5号就组建新党达成一致啊，新党可能会叫中道改革党。那么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两个党组织仍然相互保，这个就是各自 保留独立，但是用同一个名字啊。他不是真的合并，他是要建立一个联盟啊，也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对抗自民党的一个这样的机制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国会1月23号开始之后就解散国会啊，那么进行大选，叫众院选举。那么公民党是去年10月退出执政联盟啊。那么之后呢，公民党党首齐藤铁夫一直在呼吁要这个集结分散的中间派跟自民党抗衡。早稻田大学政治学者中林美惠子说，立宪民主党目前正在衰落啊，而公民党会带来有一定，就是他跟公民党合作给他带来的帮助有限啊。那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组建新党是说明他们两个党都很绝望啊，所以他们是不可能挑战自民党的优势的。为什么？因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达到了 78%， 这么高的支持率，所以基本上就两个弱小的加在一起不一定会变成强大的。第八，曼谷邮报报道，泰国1月15号又发生了一起起重机倒塌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发生这件事情的企业还是那家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共有限公司。1月14号前一天，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共有限公司承建的中泰高铁工地发生事故，也是起重机倒塌，砸中了正在行驶的客运列车，造成了32人死亡。泰国看守总理阿努廷1月15号质问，怎么又是这家企业啊？那么1月15号发生的事故，在曼谷郊区的拉玛二世高速公路的建筑工地，那么工地上的起重机当天上午9点突然倒塌，砸中了桥下正在行驶的汽车，两辆汽车被砸毁，两名司机死亡，还有几个人受伤。画面显示起重机倒塌的时候，现场浓烟滚滚，瓦砾四溅啊，非常可怕。那业内人士推测，泰国的基建工程高度依赖中国的设备， 这些起重机很可能都是中国生产的，要么是徐工，要么是三一啊，就这两家。那现在这个起重机要好好的查一下到底是谁的啊。这家公司买壳估计买的同一家公司。理论上呢，这个你的起重机倒塌了，你其他起重机赶紧停下来，赶紧检查一下。这家公司实在太完蛋了。泰国不把这家公司给好好的处理，我也看不起泰国啊，这实在是太差劲了，泰国政府。第九，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1月14号没有对川普政府全球关税政策的合法性作出判决，全世界都在等。根据最高法院的日程安排，可能要等到1月21号或者22号我们才能知道这个判决的结果。那么川普政府全球关税案被视为美国总统权力的一次重要考验，也是川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最高法院是否愿意对他的行政权设置限制的一个关键性的测试。那么基本上为什么案件迟迟没有宣判，原因估计是这个最高法院内部有很大的分歧，那么正在寻找一种能够应该是一直寻找一种折中方案吧，不知道啊。现在的情况是，川普政府如果说你这是不对的，那川普政府就要把他收回来的关税退回给别人啊。那么截止今年四月初，今年一月初啊，这个进口商已经交了多少税呢？已经交了1500亿到1900亿的税，就是应该退给别人，就是应该退给别人。本来就不应该收的税啊。第十，财新网报道，西贝预制菜事件发生四个多月啊，这个西贝的创始人贾国龙跑出来又讲话了，这老哥呢就是不懂，就是不懂啊，他还是跑出来说话，他就应该一头扎的泔水池子里面，好好的把生意做起来，还跑出来说话。他说呢，西贝呢今年一季度会关闭102家门店啊，占门店总数的 30%。 他说预制菜事件呢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无知。他跑出来又跑出来讲话，说明什么？说明他尽管认识到他自己的幼稚和无知，但是没有用，他仍然很幼稚和无知啊。那罗永浩是去年9月11号应该是在那个推特吧，应该在，不是在推特，应该是在微博上嘛，发帖说这个西贝的预制菜很贵啊。然后呢他就跟贾国龙吵起来，贾国龙就搞了一堆骚操作，结果把自己给炖了。基本上又是叫什么冷冻西兰花，还开自己的厨房。开自己厨房其实也没啥，就问题是你得安排好，他又不安排好，反正就是一大堆。他现在还跑出来给他的广告商华与华公司给他洗地啊，帮他说话。华与华公司呢，老实讲那个我都不知道他凭什么做这个生意啊，反正就是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罗永浩发帖125天啊，西贝全国380多家门店处于亏损状态，到目前为止亏了5亿啊。这个贾国龙还没学会，还没学乖，还要跑出来讲，还要跑出来讲，说明什么？说明他赔的还不够，应该再赔一点啊？为啥？这是基本的公关策略呀，基本的公关策略。当你变成臭狗屎的时候，你就远离大家的视野，你就消失，让大家忘记这坨臭狗屎。你这坨臭狗屎还跑出来让大家提醒大家，我这臭狗屎又出来了，这笨成这样真的是没办法啊。这贾国龙就有没有人告诉他一下，教他一下。主要是什么呢？主要还是 怎么说呢？对自己的胜利啊，就是他觉得西贝已经胜了啊，他承受不起胜利给他带来的喜悦，持续到现在还没过去啊。这是第十、第十一。美联储1月14号发布褐皮书指出，美国多数地区的经济正在小幅变好，但是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更加明显的传导到价格上。褐皮书是美联储下属12个地区的储备银行的调查报告，调查的内容是各个地区的经济活动。那褐皮书在每次议息会议之前的两个星期会发布这个褐皮书，作为美联储官员做决定的一个参考。那这次褐皮书指出，去年11月中旬到今年的1月初，12个美国美联储把这个全国划分成12个美联储地区，12个地区有8个地区的经济活动轻微温和的增长，有3个地区没变化，1个地区的温和的下滑，所以整体经济有好转，但是很温和。那么因为年底是购物季，所以带动了消费小幅的增长，不过消费两极分化的情况很明显，高收入的人群更敢花钱，中低收入的人群花钱很犹豫，所以他们非必需品能不买就不买，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这川普就要小心啊！这就川普的支持者啊！褐皮书说12个地区全部持续面临关税的涨价压力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克强指数说中国经济破败像壁漏矣啊。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兰啊1月15号宣布降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 0.25 个百分点啊。那么人民银行的再贷款的一年期利率降到了 1.25 啊。那其他的期限的这个期限档次的利率同步的调整。那与此同时，人民银行还公布了一系列的货币措施啊。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总理李强1月9号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那么这个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围绕着促进居民消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围绕着支持民间投资，实施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贴息政策，设立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抱歉，我忘记关了。抱歉，建立支持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基本上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支持消费，支持民间投资。那国新办就开个记者会，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兰就在国新办的记者会上说，人民银行会推出两方面的政策来这个回应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决定。一方面呢是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另外一方面就是完善结构性工具并且加大支持力度。那几项政策，第一个降息0.25 个点啊，那这个降息主要是政策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啊，主要是再贷款的利率降 0.25 个点。第二个是支农支小，支农是支持农业，支小是支持小微企业，它有个再贷款， 再贷款增加5000亿的额度，增加5000亿额度。另外再单设一个民营企业的再贷款，额度10000亿。再贷款是什么？再贷款就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贷款，叫再贷款。它不是自己贷给这些客户，它是贷给这个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根据贷款条件，你不能随便贷，你只能贷给我指定的，比如说支持小微企业，你只能贷给小微企业，所以这叫再贷款。这是第二。第三，把科技创新和科技改造两个再贷款合并，然后从原来的8000亿额度增加到12000亿额度，再把这个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到支持的范围。这是第三。第四，合并设立科技创新和民营企业的这个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提供2000亿的再贷款。第五个，拓展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范围，主要是引导商业企业这个商业银行支持绿色转型。第六，就拓展服务消费和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总共是6个范围。然后周兰又讲，他说呢，人民银行会跟金融监管总局这个一起把商业房屋贷款的首付降到30%。我印象商业房屋通常写字楼啊这个商场啊购物中心啊叫商业房屋。商业房屋贷款我印象中原来是40%，有的40%，有45%，降到30%，主要还是刺激房地产交易。那么至于市场永远关注两点，一个是降息，一个是降准。那周兰说降息降准都有空间。他解释说，现在呢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平均是多少呢？ 6.3%。所以降准是还有空间的，因为 6.3% 还是比较高的嘛。那从政策利率来看，外部约束方面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美元又处于降息通道，所以汇率不构成很强的约束，汇率不会约束它，这个意思意思就是我们汇率很稳定，我降息没事儿。他说内部约束方面呢，这个去年以来银行净息差已经出现了企稳迹象他不说数值那么今年呢还有大规模的3年期、5年期的长期存款到期，他说这都有助于降低银行付息成本，稳定净息差，为降息创造一定的空间。作为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兰这番话基本上是闭着眼睛瞎说胡说为什么？这些话存心欺骗现在共产党的官员的特点就是张嘴胡说，存心欺骗为什么这么讲？先说准备金，准备金率现在是 6.3%， 平均 6.3%， 5以上都没问题，可以再降，这话没错，就是你只要准备金在5以上都，你降到5都没问题。但是问题是目前中国的情况，降低准备金率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因为商业银行它没有客户贷款客户贷款商业银行自己贷款贷不出去，商业银行贷款贷不出去，你增加它的自有资，降低准备金率啥意思？我原来100块钱，我要拿6块钱放到人民银行那儿去，这叫准备金那就6%，你6%降到5%，那就是人民银行会还1块钱给我，我账上的钱就多了，这叫自有资金。我把钱放到准备金率放到中央银行那里是有利息的，你把钱还给我，这钱是谁的钱？这钱储户的钱，我是要给利息的，我放到我账上，我贷不出去，我就给利息，我就赔钱，那怎么办？所以你现在商业银行是贷款贷不出去， 那你增加我的自有资金，但带不去，你要不买国债，要么买，要么就存回去。存回人民银行叫什么？超额储蓄啊，超额存款叫超额存款。你看人民银行刚刚，抱歉，人民银行刚刚发布的数据，去年中国的商业银行一年下来贷了多少钱？贷了16.27万亿。就是增加贷放贷放出去多少 ?16.27 万亿一年下来。暴跌 10%, 比2024年跌了 10%。跌到什么水平？跌到2019年的水平。2025年的商业银行的对外贷款跌到了2019年的水平。2023年是22万亿。2023年是人民币贷款的最高值。现在是多少？去年是16万亿，你看中间差多少。所以说明什么？说明人商业银行没钱贷不出去，没人贷款，没人借钱。你这样准备金干啥？还有空间，有啥空间？这是不是瞎扯吗？这是一个数字。另外一个数字，去年社会融资35.6万亿，同比增长 9.4%, 还不错。但是直接融资 16.7 万亿。16.7 万亿是直接融资。什么叫直接融资？就在借债借贷或者是发行股票叫直接融资。占比达到 46.9%, 就将近一半。其中主要是谁？主要是政府债券融资 ,14 万亿。就政府去年一年在债券市场，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借了多少？14万亿。比上年多了多少？25000亿。说明啥？钱都是政府在借。政府在举债度日，企业躺平不借钱。所以商业银行贷款贷不出去，以企业躺平根本不借钱。所以你说降低银行利率，你就不更扯？降低银行利率更扯。中国商业银行现在平均息差，什么叫息差？就是贷款利率减去存款利率叫息差。息差是商业银行的利润，也是它的生命线啊。现在商业银行的息差是多少？周兰他不说，我告诉你，现在商业银行的平均息差是1.4%。商业银行的盈亏平衡线是 1.8, 也就是说银行的息差 1.8 打平。现在商业银行的息差是 1.4, 说明什么？商业银行是亏损经营。为啥？因为的存款的利率太高啊，你要降存款利率可以，但是降贷款利率就不行，因为我的息差已经 1.4 了，你还降我就亏死嘛。所以你怎么降？没办法降。人民银行可能实行零利率吗？不可能。为啥？因为人民银行人民币跟美元的利率倒挂。以前是美元利率比人民币的利率低，人民币利率比美元利率高，高多少？高300个点子。所以那个时候人民币的汇率可以维持1:7、1:6之间。现在是翻过来。现在是美元的利率比人民币的利率高，高多少？高300个点子。那为什么人民币还能维持住 7% 左右的水平呢？原因很简单，人民币提供远期合约，人民币提供远期合约给外商，外商你不用担心，你把钱放到我人民中国来，换成人民币，我提供个远期合约。远期合约是多少？远期合约就是7附近，我保证你不会出现亏损的情况。所以外资愿意啊，外资就把钱换成人民币买国债放趴在那儿，他通过这叫无风险套利。所以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人民银行花一笔钱买了一堆外资的资金放在国债上，你才会稳得住。你否则怎么稳得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说啊，我们现在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汇率稳定，你花了一大笔钱好不好？花了多少钱？ 不多吧，千把亿的有。人民还是掏了千把亿，维持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的。这就是一个，所以他说啊，我们外部环境是没问题的，外部环境没啥问题。你不信你试试看，你把你的远期合约撤掉，你试试。你到现在又到要开始签订远期合约，远期合约是个什么？人民银行提供的远期合约是一个饮鸩止渴。为什么这么讲？去年是 7.2 7.3 的时候，他提供的远期合约就 7.0 左右。也就是说你现在为什么人民币汇率会来到7甚至7以上，就是因为他合约解的就这个水平，理解吗？那好，你现在就要签明年的了。那明年怎么签？你签，如果你怎么着也得 6.8 吧，你否则外资怎么愿意在这无风险套利呢？那也就意味着明年这个时候人民币汇率得到 6.8， 人民币要到 6.8， 你出口怎么办？理解吗？是这个问题。这叫什么？这叫饮鸩止渴，这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一头。还有一个，今年到期的居民存款有160万亿到170万亿定期存款，三年期五年期都差不多到期，其中一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有70万亿，有70万亿都是国有大行的定期存款，低成本定期存款。周兰的意思就是啊，这些大额存款到期了，把利息降下来。这是共产党什么意思？割韭菜。经济都这样你还想着割韭菜啊？你经济什么情况？我们在讲去年12月份的数据，贷款9100亿，全月贷款9100亿，跌 8.8%， 社会融资2.21万亿，跌 2.9%。 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还在去杠杆，中国经济还在跌，没跌停呢。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因为银行贷款出来了，然后我看到这个铁路的货运数据出来了，哎，正好我一看，哟，这个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有一个推出过一个克强指数啊，这是2010年提出来的，据说是当时总理李克强。李克强当时因为国家统计局给他数据，他看完以后都觉得中国经济不是这样，他搞了一个克强指数。克强指数就是他自己关起门来看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他自己学经济的。他这个克强指数就三个指标，一个是工业用电，一个是铁路货运，还有一个是银行贷款。权重一个是工业用电 40%， 这铁路货运 25%，银行贷款25%，三个指数，他觉得这三个指数很难造假，更反映实际情况。我今天就做了一个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因为这个指数出来了，这几个数据都出来了，我就把这几个数据，正好银行数据出来，我就算了一下，我算了25年的数据，然后呢，我再一口气把24年、23年全算了。我就把这数据算出来和我们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进行对比，就给大家看这个数据到底发生。克强指数呢，它不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经济的情况。为啥？因为它毕竟只有三个指标，这个指标很少，它不能覆盖全部的经济现象，但是它是有指标性作用，所以它叫，我们叫这指数，它是有指标，它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准确，因为国家统计局它是诚心骗你，它能够得出准确的数据当然能，但问题是它不肯啊，它就不告诉你。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用这三个数据我们来统计一下来看这个。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个这样的工作，然后你就把大家把这些数据进行对比，向大家报告从23年、24年、25年这三年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动荡。那因为政治需要，这个所以呢，保持 5% 的增长成为一个魔咒。 啊，成为一个魔咒，因为它翻两番，翻两番必须保持 5% 的增，否则翻不了，翻不动。所以国家统计局全年的工作任务就是如何拼凑一个 5% 的增长指标来啊。那么我们就把这个23年到25年的这个克强指数算出来，和官方数据进行对比，我们看看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正好就今天的今天人民银行的数据正好一出来，我们就算啊。那么所以呢，就克强指数呢完全轨迹完全不一样。我们从2023年算，2023年铁路货运增长 1.5， 因为23年是就是疫情结束刚刚开始，所以铁路货运增长 1.5%， 刚刚恢复啊。那么这个用电量是增长 6.7% 啊，银行贷款增长 10.6%， 算下来这个用电的数据用错了，全社会的增长不是工业用电啊，这个 ChatGPT 错了啊， ChatGPT 用错了啊，我查了24年他错了，我查出来23年没看到，结果出来的是克强指数是 5.1， 克强指数 5.1 和国家统计局的 5.2 基本一致，说明什么？说明2023年疫情结束，中国是靠信贷扩张推动的恢复，经济处于恢复状态，所以23年比22年增长 5% 合理，状态合理。好，到了24年，24年货运增长 3.8， 工业用电增长 5.1， 银行贷款暴跌 17.8%， 结果是什么？克强指数负的 1.28， 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进入信用坍塌和实体经济弱增长的结构性的断裂啊。工业用电跟货运低速增长，说明工业体系仍然在维持运行，主要的核心是什么？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坍塌，造成信用系统性的这个坍塌，信用断裂，其实主要是信用断裂。然后是企业跟地方政府进入资产负债表修复周期，居民提前还贷啊，所有的环节都在收缩。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克强指数下跌 1.28， 这一年官方 GDP 维持 5% 的魔咒啊，它就形成了这个背离啊，克强指数跟官方 GDP 的背离。到了25年，货运增长 2.0， 工业用电增长 3.9， 信贷下跌 10%， 跌到2019年的水平，克强指数负的 0.53， 也就是说克强指数连续两年下跌，这个很符合中国经济的情况。那么这个数据显示资产负债表衰退产生的信用收缩压力正在延续啊。那么铁路货运跟用电量也进一步的走弱，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活动在放缓，房地产、基建、地方政府的融资链条同时下降啊。所以呢啊，这中国政府仍然是 5% 的魔咒啊。所以国家统计局的 5% 和实体经济和信用周期出现了更大的脱节，这三年的数据揭示了中国疫情之后经济快速陷入衰退的一个真实的轨迹。23年靠信贷扩张啊，然后工业托底，所以经济在恢复性的增长。24年房地产暴跌，信用坍塌，然后中国经济进入去杠杆的周期。25年继续去杠杆，工业链进一步的弱化， 缺乏经济，实际上25年是缺乏驱动，新的增长驱动。所以三年就基本上完成了一个循环，叫先恢复，再坍塌，再收缩。25年实际上还是在收缩。那与此同时，官方保持 5% 的增长魔咒啊，所以客场指数跟官方 GDP 结构性的背离。所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结构仍然维持着投资驱动、出口获利的模式。唯一改变的是什么？唯一改变的不是需求替代，不是说经济驱动由需求替代了，不是，是债务替代。原来的投资驱动本质还是银行信贷驱动，银行里的钱来驱动经济增长。但是银行把钱的银行信贷驱动，就是银行把钱贷出去，市场出现了资金，整个经济开始运行，就叫信贷驱动。那现在信贷贷不出去，为什么大家不买房？大家不买房，银行的钱出不去，银行信贷坍塌啊，出不去怎么办？所以人民银行怎么大水漫灌都没有用。所以你翻过头来，你把这个我们为什么告诉大家社融的结构，你把社融结构一看你就清楚了，直接融资占到了一半，然后直接融资大头全是政府债务，那就也就是说政府借贷，银行的钱出不来，银行跑到债券市场去发债借钱，银行再跑到政府在债券市场发债借钱，银行再跑到债券市场上去买债，钱就出来了，信贷驱动变成了政府债务驱动。这叫什么？这叫信用机制解耦。耦是什么？耦就是耦合。原来信贷跟经济增长是耦合的，你看信贷指标你就知道中国经济涨了多少。你现在一看，哦，所以人民银行为什么要改M1 的指数， M1 指数一直是负数，过去几年都是负数，不行，去年把它给改了。为啥？你一看 M1 是负数，你就知道中国经济在下跌。但是因为它是耦合，就是信贷跟经济增长是耦合的。那现在怎么办？现在贷不出去了怎么办？所以经济驱动靠什么呢？现在靠政府借债来驱动，不靠银行信贷了，叫解耦。那这种模式就靠政府借贷来驱动增长，有个模式叫什么？叫有个成语叫兔子尾巴长不了。为啥？因为你想一下，这个经济场景是政府举债度日，实体经济依赖政府散落的仨瓜俩枣度日，你说它能够持久得了吗？持久不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叫2025年中国经济破败之象必漏矣，就是这个道理。就你要是到现在为止你靠的是政府借债来维持来驱动经济，那能借多少年？中国经济，中国今年年底中国政府的总债务规模要会突破200万亿，中国经济也就100万亿，他借的债有200万亿，你说这个日子没法过，一年估计要还7万亿，他的财政收入才二十三四万亿，一年的利息要还7万亿，他还不起，就是滚，就越滚越大，啊，这就是现在的我所谓的破败之象。哎呀，今天讲长了，累死我了，好吧。好吧，来吧，那我们来互动吧，啊，讲，我讲完了，你们来讲讲。好，观点，欧洲几大强国敢不敢往乌克兰派兵？真就只在安全的地方勇敢。也不是啊，在格陵兰派兵呢，当然也没有派多少兵，也就是派几个小兵啊，站在往那一站，川普这事就平掉了啊。 派乌克兰派兵呢，不是欧洲不敢，是这件事情要这么一干，川普就受不了了，川普就受不了。川普给美国政府给了那么多钱，这最后你欧洲再派一个兵过来，那美国呢，那肯定要翻脸。所以这倒我不倒不觉得是敢不敢的问题。当然欧洲要达成一个这样的决定不容易，因为欧洲国家那么多，二十几个国家，你要达成共识，特别还有中间还有几个搞事儿的，你派不出来，欧盟派不出来。现在是四个国家派一点部队去，也人也不多，十几二十个，所以他其实是做个姿态，就是川普一直在那吹牛嘛，啊，我不惜动用武力，吹牛，那你就破吹牛，就用破吹牛的办法，对吧？是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性质。你说这个话呢，不厚道，啊，不厚道啊，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对手是谁，欧盟的对手不是俄罗斯，欧盟的对手是美国。在乌克兰这件事情上，欧盟对付的不是俄罗斯，俄罗斯那是能打的，能打吗？打不起，就乌克兰已经把它打成那样了，咱打什么打？是欧盟要收拾俄罗斯是可以收拾，问题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川普，明白吗？川普在中间搞事，你说欧盟真正组织一支军队把俄罗斯灭掉，也就是那么大的事儿。你想想看 ,F16, 就乌克兰有几架 F16, 没几架 F16, 就已经把俄罗斯搞成那个样子了，你欧洲飞过去打成啥样。所以这个不讨论，不要这么讨论问题，这样讨论问题没意义啊，不好。那不是吵架，吵架。我要是泽连斯基，你不是泽连斯基，你不是泽连斯基，你凭什么就当泽连斯基？你以为泽连斯基容易当啊？我不想看这样的话。你不是泽连斯基，你凭什么当泽连斯基啊？情况：成都最近有很多商业小区、居民区正在举行最底层社会治理网格员的选举，网格员还选举，自己掏钱，不可能吧？网格员还能选举？我楼下有个投票登记站，我是失业人员，天天在家，我失业人员天天在家蹲了三天，一直盯着看谁会去投票。三天里，投票站出摊是上午班时间，收摊是下班时间。我看的站点没有一个居民去投票，每天都是志愿者自己拿着小区的住户名册在自己填写名录，他们都知道，我们知道投票是假的，不演了。投票投个屁，网格员还投票啊？就像 市长投票啊。观点：西贝事件跟一堆食安事件相比根本排不上号，油罐车混装事件也是不了了之。他问题是他不甘心啊，他跑出来还提醒别人知道一下，这个傻瓜真的是，西贝这老板真的是，我觉得我估计他还挺享受这个聚光灯的这个效应啊，否则你说说看他为什么，他每次他出来一露面，他的那个钱包钱就哗啦哗啦就少了。少了钱，他没事还跑出来，你这脑子不好使，真的是啊。观点：西贝最大的错误就预制菜品质和菜品卖现炒菜的价格，和龙永浩吵架，被大家关注到了此事，第一时间不出来道歉，还死鸭子嘴硬，知道自己的公司要完才追悔莫及。他公司不会完，他生意挺大的，他没完，这第一个。第二个，预制菜不是罪，预制菜不是罪，劣质的预制菜才是罪。啊，很多预制菜，大家不开餐厅，开餐厅你就知道，其实很多菜都是预制的，你没法不预制。你那些大菜硬菜，你不预制，你试试看，三分钟你要上菜，你怎么做的？你红烧肉怎么做的红烧肉？你现做红烧肉，你不得半个小时才能上菜？你红烧肉，你点的红烧肉怎么来的？ 所以你还是我这个鸭子，这个张茶鸭，你张茶鸭怎么可能现在马上上张茶鸭？怎么可能？都是预制的，预制菜没有错。我开过餐厅，我很清楚，餐厅有一半的菜都是预制菜，都是厨房先做好的。你不做好你怎么做？你不可能那么短时间上菜。中国人没有耐心等的，你十分二十分钟你不上菜，你试试看。差不多你这桌子都没了，我告诉你。所以这个问题，预制菜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劣质的预制菜是问题。说啊，我你预制菜卖这个现炒的菜的价格，我跟你讲，炒菜都是便宜的菜，大菜硬菜都是预制菜。我告诉你，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炒起价来，我发现都失去理智啊。西贝如果从餐厅的角度来说，我告诉大家，能够把餐厅开到西贝这个程度不多，中国不会超过十家，就是能把餐厅开到西贝这个程度。这就是贾国什么贾国龙啊，那没事老愿意往外跑的原因。但他是个笨蛋，他为什么笨蛋呢？这事都架炒输了，你就要认输，你不认输是不行的，你赶紧认输止损。所以他搞餐厅可以，但是搞公关这垃圾啊，就这个问题啊。麻烦王老师解释一下欧洲知识分子亲共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左呀，就是左呀。左派，你左派，我说的左派是真左派，不是共产党的左，不是中共的左。左是什么？左是心怀天下，照顾弱小，救民于水火，这叫左，明白吗？公共知识分子是心怀天下，要帮助大家，懂吗？社会大同是怎么来？社会大同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它的根源，当然你到后来分支分得非常复杂，那是后来的事情。这就从根儿上来讲，欧洲的思想，欧洲的这种思想解放，人的解放是从哪里来？人的解放就从这里来的。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从这个，这是它的根儿，明白吗？啊。亲共就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源头啊，共同的源头。他们不知道中共这是后来，那是后来，所以他们有一些情绪上的关系啊，不是你说的什么治理什么的问题，跟这没关系啊。提问：国内存款利率下降，身边好多老人开户去炒股，就是我就觉得这帮孙子太坏了。啊，这帮老人也是太笨了啊！共产党让你干的事情，你千万别去干，为啥？都是坑。我为什么骂那个周兰？骂周兰这个态度就这个意思。共产党现在的官员张嘴就是胡说，骗你，全是骗你，没有一句不是坑的啊！我对象的父亲家底二三十万，拿出十万投入股市。我对象也比较矛盾，买股票能给老人找点事儿做，但又怕他们赔钱接受不了。请问子女面对老人炒股应该怎么做？有丑话说在前头，你就告诉他你会赔光的，赔得一子儿不剩。我现在先跟你讲，我不劝你啊，因为你是老爸，你钱是你的，但是我作为子女，我得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不劝你，你自己定夺。你赔了呢，我再给你一半，我再补偿你一半，作为子女我补偿你一半，但是呢你别难过，你难过我就给你一半啊，但是你要承担一部分的后果，你得跟他这么讲，看他怎么反应，让他自己明白。中国的老人呢比较轴啊，而且这个给大家捧惯了，所以呢被照顾的比较好，所以呢他们比较轴，比较固执，这个比较难。所以呢你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坏的准备。你就假设 他已经一分钱都赔光了，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干？你就做这样的准备就对了啊。所以呢，只能是这样，没有别的啊。如果你钱多呢，你条件好呢，话说大一点；条件没那么好呢，就别说那么大，就稍微的，哎，我就补偿你5000块钱，给你安慰一下。但是我也就这么多，能安慰你一下。你钱多一点，你补偿你一半，你投10万进去，亏光了呢，我给你5万，安慰你，啊，那就够了吧？你至少你掏点钱，让老爸心里安慰一点。提问：为什么经济不好，中国还能维持股市和汇市控制的呀？你要知道，钱在他手里啊。经济不好跟股市汇市没关系，没有关系。股市不是经济的晴雨表，记住，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它是两个不同的逻辑，它是不同的运转模式啊，记住啊。说经济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是骗你的，那是骗你忽悠你的啊，记住了啊。伊朗为什么不学中国的办法稳定汇市？为什么？很简单，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外汇这个叫资本没有资本开放的国家。伊朗它的汇率是市场决定的，中国不是啊，中国是人民银行决定的。虽然他说我们是有管理的自由波动机制，但是有管理的在后头，记住啊。所以中国是有，虽然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是人民币是没有开放的啊，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你不要看伊朗的货币是自由兑换的。所以人民币不要跟别人比，谁都比不了啊，谁都比不了啊。他学不来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市场不开放。中国参与中国外汇市场的有几个呢？主要是外汇指定银行，什么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这些建设银行叫外汇指定银行，再加上一些券商之类的啊，全是自己人。人民银行这个打个招呼啊，大家就一起干。人民银行再打个招呼，大家全撤，就这个。所以人民币汇率是怎样，你看不出来吗？啊，所以千万不要。全世界的故事在中国不灵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跟全世界都不一样。你为什么你对世界的看法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的看法不一样呢？因为你所处的环境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所以你就看法会不一样，就是个道理。所以你不要觉得全，哎，为什么这个是这样的？别人是通常是对的，通常全世界都是这样，只有你跟大家不同。比如说人民币汇率，就是你跟大家不同，全世界都是自由兑换的，就你不兑换，就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鬼人啊。提问：我老家有一户人家，原来很穷，可他家有人在股票交易机构上班，他们家天天不上班，在家买股票，赚得盆满钵满，10年就买车盖了别墅，身边有朋友炒股赔的裤衩都没了，股票真是内部人的游戏吗？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炒股是个技术活啊，炒股票是个技术活，它就像写文章，就像你搞直播啊，直播带货一样，它是有技术含量的。你掌握了你能挣钱，你没掌握你就赔钱。所以这件事情，你别以为我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我就会了，你没会，为啥？不那么容易会的。所以这件事情，炒股这件事情，你要有资本，你要有技术，你还要有心态，你还要有运气，所以这几样东西得凑在一个身上，你才能挣钱啊！而且你还能看破别人的局， 你才能挣到钱，否则的话你也是埋坑里的。所以你别看着，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能光看见贼吃肉，你还看见贼挨揍。他这个盆满钵满的时候你看见了，一扭头他的裤衩没了你没看见。大部分情况是挣了钱全世界都知道，赔了钱自己在屋里吃泡面大家不清楚。所以你千万别可相信财富故事，财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财富故事都骗人的，从巴菲特开始一路往下全是骗人的。为啥？你不是他你怎么用他的策略能挣钱呢？这不见鬼了吗？不可能的事情啊。每个人都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才有可能挣到钱，抄别人的听别人的怎么可能挣钱？那是不可能，这是很简单的常识呀，很简单的常识呀，理解吗？股票是不是内部人的游戏？如果股票是内部人的游戏，那内部人很多人，你说呢？你想想内部人总共才几个人啊？所以我反对普通人去炒股票。为什么？你是普通人，不要相信你的钱比别人大，你跟别人钱是一样的啊。给小微企业贷款是个伪命题，我就是一位小企业主，房子价值下跌，小企业主就算盈利模式很好都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来维持企业经营和发展。银行给法人层层设卡，比如查询次数、资产负债表，还有企业的开票流水等等。银行根本就不是为了支持企业发展，而是找一个理想的模型，就好像一个待嫁的闺女找到一个完美的对象，但是完美的对象往往不缺异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就银行钱贷不出去。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很大，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小微企业生存周期有限啊，理解吗？生存周期有限，所以小微企业不愿意贷。我一旦有客户，你想一下，我一个政府工程一贷10亿，而且一贷贷3、5年、5年，我这一个信贷员花2个小时搞定，中间的利润哗哗的。小微企业我一个个谈，一个个考察，哎呀，又是翻跟头，又是跳舞，搞了才300万，一年的利息没多少，过一段时间他还给我这个出问题。所以小微企业贷不到钱的原因很简单，银行不挣钱，挣钱很少，很难挣钱，赔钱容易赔钱，风险很大，银行的主要成本是风险，所以这是小微企业拿不到贷款的原因。那其实政府可不可以做呢？可以做啊，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中国政府做了没有？中国政府做了，但是不执行。政策是有的，为什么不执行？我为什么要执行？我打个包给我的亲戚多好。这个世界上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局面，所以所有的事情讲出来，总理讲出来，他10条政策好吗？10条政策挺好的，下去人民银行他这10条政策细化变出20条，20条下去银行对照20条全部设好，有了吗？有了，一分钱贷款没贷，为啥？没人去干，为啥？我为什么去干？反正我政策来，你检查我就是有，为啥？我打了包给亲戚了，我这有，这个打了包又给亲戚了，为啥？好处肯定给自己亲戚啊，我为什么给你？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所以这中国的事情就变成这样的事，为啥？因为这个企业不是自己的。你想一下，如果企业是自己的，他会这么干吗？他当然不会这么干了。为什么？因为能挣钱嘛。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要让他挣钱，同时把他该做的事情做了。如果是一个这样的政策的话，他一定会被落实。如果他挣不着钱，他就不会做。这就是市场经济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 今天讲长了一点，嗓子都讲哑了。